丛林二次学艺，这能耐长的赶上俩丛林了。为什么早不说这个事儿，晚不说这个事儿，现在才说呢？因为下一步丛林回到北京，将要参加三月三亮标会。什么叫亮标会？天下的镖局子，有名的武林高手要云集北京，而且剑山蓬莱岛的、万龙藏风岛的那些了不起的高人，都想借这机会会会丛林。西北西南各路名剑全到北京，要靠丛林原来那点能耐，什么张达法禅呢、白给不二次学艺能应付得了吗？这就是为那准备的。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单说丛林腰里头围着落叶秋风草，满怀激情回到铁扇寺。好嘛，刚到铁扇寺，雍亲王啊等得早不耐烦了。我海川呐、你送人哪有送一天的，你送哪儿去了？你都把我急死了。爷，我知道您就得着急，但是我跟您道喜，只能跟您一个人讲。好、什么喜事？是这么回事，我师伯跟我师叔传授我能耐来的。
是啊，嘿嘿，
怎么没带着我呀？要知道有这事儿，我也跟着开开眼。爷，我会了不就等于您会了？等咱将来回到北京没事的时候，我把所学再慢慢教给您呢。可也是这么个理儿。海川看出来没，人生一世就这么回事，过了坎儿的就是一片坦途。我总觉得你呀、灾难已满，将来飞黄腾达呀，很多喜事儿都等着你呢啊！你呀、好好活着，听没听见？千万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期望。爷，金石良言，我怎敢忘记？靠着您这棵大树，我还怕没柴烧吗？话可不能那么说，我这棵树也不一定靠得住，靠不住。主要全在你个人。总之啊，三爷俩处得太投缘了。海川，你要好了，比我好，我还高兴。那雍亲王说的发自内心。你看人家这爷俩的感情。但您不要忘了，感情是有变化的。此一时，彼一时。现在的贝勒爷、雍亲王跟丛林不分彼此，可以说换心。随着日月消磨，时光流逝，时代在变，人也在变。到后来，这位雍亲王登上皇帝的宝座，大清帝国第三朝的雍正皇帝。到了那会儿，跟丛林就不同了。不但不换心，不但不相好，反目成仇，还要追杀丛林。不杀丛林他绝不甘心，那家把丛林给逼的九死一生。那也不是说是雍亲王和丛林，就咱们也不例外。说张三李四是我的好朋友，也过命。过命啊，不定哪会儿反目成仇，也许是仇敌。大千世界变化万千，这个规律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。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人好将来都得成仇人，那不是那个意思，仅是个别的也有这种现象，这也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就说现实的吧。那雍亲王对丛林真关心呐、还说呢，咱再商量商量，什么时候回北京啊？爷，现在我归心似箭， 一日不完案，我吃不下饭去。我的意思，早日回北京，最近几天就启程。
好好好，为了保险起见啊，我已经让人送走信了，叫昆明府派点军队来，沿途保护。
耶，那样兴师动众的能好吗？
那你看着办，大权交给你了啊！你说带多少人就带多少人。永亲王也担心呐、啊，现在虽然说盗宝贼抓住了，国宝到手了，从云南帽山到北京千里迢迢，那不是说着玩呢，得过多少大山，得过多少渡口，得过多少荒地，万一韩宝吴世广再跑了怎么办？国宝得而复失怎么办？能不担心吗？现在的担心呢、啊、超过过去还。你看没抓着韩宝吴世广闹心，抓着了照样闹心。多咱到了北京办完手续，把他们送到刑部衙，国宝交上去，那才叫完事儿。没过两天，昆明府的总兵叫铁山，昆明府的知府叫金德，慌慌忙忙来到云南帽山铁山寺，看着雍亲王的手谕了，吓得腿肚子转筋。没想到四皇子怎么跑到云南来了，我们一点都不知道。他们是兼程而来呀、啊。来到铁扇寺，跪倒在雍亲王面前，奴才臣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。雍亲王跟统领可客气，跟手下人嬉皮笑脸的，还闹着玩，十分诙谐。但是见着这些当官的，立刻就变了脸了，腰板倍儿直，脸往下一沉，带着一团杀气，连佟林在旁边看着都害怕。起来吧，你们叫什么名？
昆明知府金德啊，云南总兵，我们都来了。
我说你们来了，有点事儿跟你们商议啊。我陪着佟林离开北京，奉旨捉拿盗宝贼，这个事儿你们知道吗？
奴才们早就听说了。
赖老天保佑，两个贼已经落网了，国宝已经到手了，但是从这儿起身奔北京，千里迢迢，恐怕路上有事儿。烦劳文武衙门二位多多费心，派出一部分军兵沿途护送，你们愿意吗？
王家千岁，这是奴才应尽之职啊，太应该了。您说吧，用多少军队？
你们云南能调多少兵？
连维持地方治安的，在绿营，在八旗兵，在边防上的巡逻哨兵，一共能调动3万多人马。
佟林呐，够不够？佟林听像话吗？我都带走啊，这也不出兵打仗。
压低声音趴在雍亲王耳边，也用不着，用不着，
就让昆明知府衙门给准备2辆囚车
就足以了，另外给办理个通行证，有手续就行了，军队一兵一卒也无需带，
带多了相反会招来人的妒忌和注意啊。那听你的，海川啊，可有的士兵你不带，那讲说不了了。后来啊，雍亲王多个心眼儿，告诉文武衙门，你们俩别闲着，我把国宝翡翠鸳鸯镯交给昆明知府金德，你负责送到北京，这可是皇上命根子，要从你们手上丢了，什么后果你们想着？
官一听好像没下拉了， 心说我的爷爷他把这事怎么交给我们了，
他又不敢不听，
跪领任务，
是是是，
我们宁愿我们的命没了也要护住国宝。雍亲王还给规定，我算算啊，过两天起身到北京，怎么办吧，下个月的月末必须到北京，国宝争取还朝，延误了10要误了7我也不答应，
是是是，就是我们非蹦也得蹦到北京。
雍亲王为什么这么做，多个心眼儿，替佟林呢解脱点责任，连人在东西都交给佟林负责，那万一出点事儿呢，这两头堵，盗宝贼一旦有事儿没关系，国宝可以进京，国宝那有事儿，贼可以押赴北京，怎么说能减轻一半负担，如果两方面都没事儿，那不就更好了吗。佟林不傻呀，明白雍亲王用心良苦，又一想也好，不管怎么说你衙门有势力有军队，他爱怎么护送怎么护送，这没我的事儿了。办理了移交手续，俩官没敢离开，派手下人骑快马回昆明府筹办。没过几天，两辆囚车给送到，这囚车呀，囚徒的囚啊，押犯人的，跟别的囚车又不一样的，四四方方，高3尺5，宽3尺5，那么一个方形，里边有不高的一个小板凳，盖在顶上，把这盖掀开，把人装在里边，铁锁往车轴上一锁，往小板凳上一坐，上的盖再扣上，嘎巴大锁一锁，铁叶子包着，必要的时候拿罩还给蒙上，跟那动物园笼子里关那野兽差不多，再有人看家那还有个跑吗，没个跑。而且这囚车全都是大铁条的，比那鸡子儿还要粗着3圈，一根挨着一根。慢说里边人带着刑具，就什么也不带，你能掰得动吗？你能出得来吗？就有宝刀宝剑你也破坏不了啊。囚车准备了，哎呀，一切都就绪了。佟林把韩宝吴志广给提上来了，这俩小子是蔫头耷了脑子，不服不分呐、啊！看了佟林一眼，紧咬牙，紧瞪眼。孔秀过来，啪啪给他们俩嘴巴子，混战无比根子，你们还不服吗？再要瞪眼睛，我把你的眼珠子抠出来当炮踩。佟林一摆手，让徒弟们退在两旁。佟林蹲下了，韩宝吴志广，你们是不是挺恨我？
那你合计着办吧。
恨也没办法。我且问你，咱们有仇没？我佟林抱你们孩子下井没？咱们人呢要讲良心，人呢要讲道理。是不是你们主动找到北京找我晦气去？不是我找的你们吧，才引出来一系列的麻烦，一直到今天。看来你们是咎由自取呀，怪不得我佟林。你们恨我究竟是为什么？我佟林遭这些磨难，难道你们不知道吗？别看你们落得我掌握之中了，我还拿人对待你们。你们放心，只要听说听道的，老老实实跟我进北京，宴路之上我绝不会亏待二位。你们说吧，你们想吃什么我让人给准备什么，你们想用什么我给准备什么，你说累了不走咱们就歇歇，你们说高兴乐意走我就走，二位你们看如何呀？ 这俩小子他是人呢，他不是野兽，人有思维呀，有感情。韩宝、吴志广打量打量佟林，心说：“真不善，这佟林呢是个好样。”这玩意儿算计算计，还真不怪佟林。愿我们哥俩意气用事，为了给铁背龟雷春报仇，带着贺报到北京去找佟林。一直到今天，佟林没惹着我们。算了吧。哎，我佟林呐，够意思，够意思。别看我们是阶下囚，但是我们心服口服。但你听明白了，我们也不是唯一刀必剑、贪生怕死，也不想在你面前讨好，给我们减轻罪名。我们没那意思，就是大丈夫受杀而不受辱。你明白这话什么意思不？对待我们哥俩客客气气的，我们老老实实跟着到北京。如果佟林对我们哥俩进行刁难，拿我们不当人，那讲不了。办到时候，我们不定会惹出什么事儿来。是是是，正因为如此，我才告诉我手下人，对二位好生照看。现在你们想吃什么不？吃完了好进囚车，这是国家的刑法，任何人不敢抗拒。我也没有办法，你们就得受点委屈。你没说的。咱吃点什么？海参、鱼翅、燕窝、烧鸡、扒鸭子，你都都来吧，我们猛造一顿。佟林满足他们的要求，做完了端上来。这俩人带着手捧子，在众人监督之下，甩开腮帮子，掂起大槽牙，这顿吃，吃了个沟满豪平。那要说他们吃出香了没？什么味儿都没吃出来呀。到了现在，他俩什么心情啊？准知的到了北京刑部衙，一案就得定下来，身犯不赦之罪，就得处以凌迟啊，凌迟啊！一块块肉，一块肉，得给刮了，那什么滋味？但是呢，还得装英雄好汉。等吃完了，让他们漱漱口，溜溜圈。佟林让人又沏了壶酽茶，每人喝了两杯，方便完了，这才进了囚车，盖儿一扣，嘎嘣锁上了，把他俩脖子上的铁链系起来，锁在车轴上。佟林又说：“一路之上刮风下雨，你们不必担心，我自然派人照看。”冷了热了，你们也尽管说
啊！好了，行了，行行行行行，佟林，那够意思，够意思。
安排完了，佟林告诉刘俊：“刘俊呢、你负全责。弟兄们年轻不懂事，你不能不懂事。方才我跟韩宝、吴志广说的话，你听见没？我全听见了，照我的话做，不准难为他们，懂吗？弟子明白。哪一个要不听，违背我方才说的话？”马上告诉我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刘俊没这个事儿，给小弟兄们开了个会，重申老师的意思，大伙唯命是从。可这个东侠、二侠一看事情都料理完了，有意陪着佟林走。后来这雍亲王啊，忽然想起一件事儿，哎呀，杭州真不错呀，可惜。我到了杭州连溜达都没溜达，光顾跟海川呐、打这杭州累了。人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，可惜我没看着。海川呐、咱们爷俩是不是也得分开了？我打算利用这机会到苏杭州逛着逛着，你呢走你的路，将来咱们到北京见。你怎么样看着耶？你应该休息休息，疏散疏散脑筋。这么长时间以来，您净跟着我操心了，您都瘦了，应当去好好的修养修养。东侠、二侠率领弟子徒孙，陪着雍亲王赶奔苏杭州，人家走了。 最后剩下佟林跟这些徒弟，腰里头带好了公事、官凭、路引、穿资、路费、干粮、水壶、应用之物。第二天跟水晶长老哑然辞行，起身奔北京。正离开铁山寺，佟林的心就提到嗓子眼儿，告诉刘俊：多晚你记住啊，咱们早早的就住店，晚晚的启程，千万别贪黑，千万别出事儿，弟子知道。每当晚上住店的时候，把囚车锁好了，把俩人从里边放出来，专人看管，一点不敢大意。徒弟们可以分两班，白天一班，晚上一班，有空睡觉。佟林呢？佟林哪敢呢？两班都得照看到了。好在佟林功夫底儿太深了，哪怕眯瞪一觉打个盹儿，盘膝打坐练点禅功，一切都恢复正常，疲劳一扫而光。就这样一程挨一程，一日一日的往前走。单说这一天就走到河南地面，一进了河南呢，佟林一算计，坏了，再进了河北就到家了，更得注意。这一天往前走着，旷野荒郊，靠着左面沟岔纵横全是水洼，靠着右面全是一吨吨的树丛，密匝匝的树林。走出好几里地了，连个人影都没看着。佟林在马上把马带住了，人人刘俊，刘俊打着引马回来了。师傅，什么事儿？打听没打听？这叫什么地方？打听了，这个地方叫桑家林，又叫川桑林。
哦，川桑林。
刘俊呐，此处旷野荒郊，渺无人烟，地形十分复杂，要多加谨慎。弟子明白。佟林告诉手下的弟兄：都精神点啊！哎，是明白。走走走走走，就来到桑树林子旁边，正往前走着，喇叭兵听这树林子呼哨声刺耳，伏兵四起，就拦住去路。怕什么来什么。佟林那匹马前蹄扬起了，稀溜溜一声爆叫，咔咔咔咔，就地转了三圈。佟林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：站住，停止前进。弟子们那都训练好了，各拉兵种过来，把两辆囚车给护住了。小蛮子孔秀把小片刀拽出来，压到韩宝脖子上了。哦，丫混账乌皮干子，你不要高兴， 你就记住，一旦有人想劫杀你们，没到近前，我先把你捅了，也叫你空欢喜。红玉儿那把刀压到吴志广脖子上了，俩贼心里头也一翻个，认为完了呢。哎呀，这是谁呀？莫非说诚心要救我们哥俩不成？透过那个铁栅栏那个缝，他们往前看，就看桑树林之中闯出一百多人，有和尚，有老道，雁翅排开，正中央有一人， 正是玲珑岛的岛主世界妙手司徒朗，叫砸秋车救二寇。